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笔记侠，我是李岩，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张五常新书《童年的回忆》，音频是内容精编，想要了解更多细节，烦请阅读本文。如果说历史上聪明的大脑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和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听说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批评牛顿，说牛顿这个物理天才只会闭门思考，却没有将他的思维方式公开让后人去学习，我觉得有点道理。相反，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流传已久，但很可惜他老人家天赋之高远超世俗，我们普通人要学也学不到，所以学习爱因斯坦那一套的人基本上也算是自命不凡的了。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我不能也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我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1957年到1959年，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硕士，我从来不缺课，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事都考过了，我就转做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法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没有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知识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的思考方法。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名师及高手名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儿。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个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实在是目光短浅了。我就来介绍一下六个我的思考方法。方法一，谁是谁非不重要。假如你跟另一个人一起分析问题或辩论的时候，他经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那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因为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以有特别的位置。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做客观的衡量。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儿。很多人知道弗里德曼思维敏捷，但也争强好胜，喜欢强词夺理维护自己的观点，可是事实上他认错也快如闪电，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同样，我认为没有什么学术权威或宗师，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对于高手的想法，我们要努力详尽地去理解，小心地去衡量、求证。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任何高手都会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方法二，问问题要一针见血，要浅，要重要，要有得到不同答案的可能性。问题问得好，往往一半的答案就出来了。一针见血就是找得到重点，不废话。比如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弗里德曼说，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抓到了核心所在，也就是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定律。这下他无需告诉我答案，因为答案已经浮现出来了。问得浅就是好理解。比如我的老师阿尔钦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做货币。再比如我自己的成名之作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的理论会说，既然农民租土地种植，收成要给地主一部分，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那我就要问， 既然生产会下降，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呢？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问的不重要，就是说最后得到的答案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就是蠢问题。就拿经济学来说，我们是假设人是理性人，追逐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如果有一个经济学家突然问，会不会有人做事的方式是按照成本最大的那种来，这就是蠢问题。方法三，不要抹杀自己的预感。逻辑推理很重要，但是都以逻辑为先，没有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比如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我认为波普尔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籍籍无名的。有一些独具拙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哈耶克及舒尔茨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我认为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复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可见思想见解是首要，逻辑次之。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以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得试走一下不可的。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会抹杀预感。方法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在这个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可能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茅塞可以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深奥，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第二，可以衡量答案，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整体是互补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整体认知上存在困难，可能就前功尽弃了。方法五，例子远胜符号。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比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萨缪尔森、阿罗、宇泽洪文、斯蒂格里茨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药之后的事儿，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关于例子我要说几点：贴切、真实、新奇、一般化、找反例。方法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儿。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我写了3年，公司原理写了12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以上呢就是我的思考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好了，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